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继续灵修腓立比书二章的五到八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这一处的经文，也是我们第四次灵修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这一处如此宝贵的经文，值得我们多多深入的来默想。我们能看见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呀，你们因为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所以你们要以在基督耶稣里这样的身份地位和心思意念来指导你们的生活。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行事为人和思考，而是正如他在腓立比书的四章二节所提到的，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所以我们有力的证据来说明保罗的意思是指你已经在主里了，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我们的生命事件。正如基督的事件，他的降杯升高的事件成了宇宙最伟大的救恩戏剧和真理戏剧，那么我们的人生最伟大、最惊心动魄、最不可思议、最值得铭记的就是我们如何在基督里了。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那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应该以在基督里，以在主里作为我们永远的出发点。因为那一种属天的生命，那一种真理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生长。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把我们埋了，但是我们却发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是一颗种子，这一颗种子是基督之种，它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已过都可以变成新的。所以它本有神的形象，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基督本来就是以神的方式来存在，基督本来就是神，与神同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而是耶稣基督本来就以神的方式来存在。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呢不是为了自己来使用他的神性和能力，他也没有把他的尊荣看为不可失去的尊荣，他愿意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而放下他的尊荣和神圣的地位，所以他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虚己呢，有倒空自己的意思，但是这个倒空绝对不是指他倒空了他的神性。正如加尔文所解释的，耶稣基督的倒空自己是指他放下了他的神性的尊荣地位，而愿意来执行天父的旨意，来到人间取了人性，并成了奴仆。而他做奴仆的时候，甚至没有人能认出他来，因为他无家型美容，他在我们中间也没有什么美貌让我们可以羡慕他。 所以他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我们中间来行走和服侍。所以这样的一种降卑和虚己呀，让我们来看见他尽管仍然保留他的神性，但是呢他却把自己局限在十分有限的人类中间。我们知道他在世的举止言行绝对没有任何错误，也没有犯任何罪。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因此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基督自愿受限，自甘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是他自己摘去了君王的冠冕和权杖，他取了奴仆的特征属性样式。所以啊，他称为100%的人，他也称为服侍人的奴仆。他来不是为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就自己卑微，他使自己卑微，他自愿的来去服侍和倾倒生命，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表示基督顺服到死亡的地步，而且呢是那么可耻可怕的死亡。因为不死亡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偿还天父公义的债务，也没有办法来做挽回祭和赎罪祭。所以啊，将基督的虚己与受死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引到最高潮，基督从神的宝座沿着下降的阶梯直下到最底部，最卑微的地步，乃是一切已死之人最卑下的死，也就是以一个业已判了死刑的罪犯身份，死于被犹太人所诅咒和罗马人所羞辱的十字架上。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来顺服天父的旨意和救恩的计划，借着他自身的卑微展示了真理最强大的能力，因为他甘愿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确定无疑的旨意中，乃是因为他跟天父有着最深的连接，哪怕这种连接使他以暂时与天父隔绝为代价，那么他仍然愿意甘之如饴，尽管呢这是苦悲，但在他的顺服中，天父让他尝的苦悲变成了宇宙中最伟大的救恩的福杯。所以这一段经文用最简短的文字展示了最惊心动魄的真理的真相，让我们看见上帝他是如何借着放弃权力展示权力，借着受苦展示荣耀，也借着卑微苦弱展示强大和能力，乃是因为神就是爱，爱是内在的位格的联合，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和掌控。所以这样一种展示就使得我们回到了人生最根本的真相。诸位，我们是如何来过我们的人生呢？基督教不是给我们只是立了一个道德榜样，让我们不要更高更快更强，而是要更弱更低 更卑微，它不是这样的一种展示而已，它乃是告诉我们说，正如耶稣基督是与一位活的天父来交流，顺服他的确定无疑的旨意，那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一份临之于你的旨意和引领呢？上帝有没有呼召你来参与他的国度叙事呢？有没有来使用你拓展他国度？有的，诸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20年前，上帝带领我读到了这一段经文，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该何去何从，我自己非常的迷茫。但是我相信，既然我已经被主拣选，他借着基督用宝血赎买了我，使我能够过感恩圣洁不自私冷漠的生活，他一定会带领我。所以我就到神面前去祷告读经，结果一下就读到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的经文。当然今天我们是重点默想的5到8节，当时就如同大光照耀我一般，使我一下子看到，我不是借着占有更多资源好使我自己变得多么强大，多么有权力和能力，然后呢我依靠这个才能去爱，乃是让我看见说，爱的本身就是一种付出、牺牲、舍弃。而我的生命中，上帝一定是有着一个呼召和带领的。当我来寻求的时候，他一定也以他自己作为我最强大的能力和最强大的引领者。有人举过一个例子说，碰见生命的礁石的时候，你要么让礁石挪开，要么让自己变得强大，像潮水一般淹过礁石。其实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20年前，我觉得我既不是让上帝把困难挪开，也不是让我自己一下子变得多强大，乃是突然发现我生命中其实是有道路、真理、生命，有他的呼召。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不管他要我干什么，我都要去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从而呢就可以去顺服。因此呢，就借着这一段经文，我自己的生命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啊，在效法基督之前是什么呢？全然的交托，与真理有关联，并听到上帝在火和地震之后微小的声音与引领，因为他一直用笑脸来帮助和引领你我。他不是扔给我们一张地图，也不是扔给我们一个道德模型，乃是以他活着的引领与我们同在。原来他的同在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活的地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腓立比书2章5到8节的默想，让我们与基督的心意相通。你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心思意念就应该从这个事实，这一种爱的关系出发去进行思考。也求你使我们能够来看见我们基督的独一无二，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也让我们能够与这道路、真理、生命连接，不管前方是什么。也许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知道此时此刻谁牵我手，是的，主，是你。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